我们会发现，原来在我们教育子女的这样的过程中呢，我们父母的信仰是我们所有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最最关键的事情。我们把《使徒行传》17章26节到27节念一下，一二。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耳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
好，为什么说这个我们父母的信仰跟我们教育孩子是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原来我们活在世上，我们生活的一个目的，就你活在这世上的这个意义在什么呢？就在于我们要寻求神，并且恢复和神建立起这种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个寻求神，建立跟神的这种个人的关系，是我一生中唯一的目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先造了宇宙万物之后，上帝就造了一个亚当。所以呢，亚当和神的关系是世界上的第一关系，也是我们人类的第一关系。所以说，人和神的关系是我们这人生的第一个目的。我们活在世上的唯一的一个目标，就是你要开始恢复，因为我们人犯了罪以后，已经跟神这个关系被破裂了。所以我们活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复、建立起这个关系。你有了第一关系，那么神又为亚当造了配偶，就是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二个关系。那么，如果第一关系不好的话，就势必影响到第二个关系，也就是夫妻的关系。夫妻关系如果不能够很好的解决的话，那么势必影响到他们的后代，也就是第三关系，他们的儿女。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讲子女教育，实际上这是一环紧扣一环。如果我们的子女出现悖逆的话，子女教育不好，那么一定是根源在于他的父母，就是他们父母的夫妻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夫妻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每一个人，他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呢，我们讲的是跟神的这样的关系的建立，是我们子女教育的最最重要的问题。建立好第一关系，才能够解决好第二关系。那么第二关系得到很好的解决，才能够很好的解决第三关系，对吗？所以当你父母，你是孩子的管家，孩子的主宰，这样的一个态度就会造成你四种不同。第一个不同，会造成你的心态不同；第二个，你对孩子的要求不同；第三个，教育孩子的目标不同；第四个，是你对孩子的期望不同。大家注意啊！所以说，你看到没有？就是父母，你跟神的个人的关系，你的信仰状况，你认为孩子是你自己的，还是说是上帝赐给你的产业，你只是代神来管理的，你的信仰层面的状况，根本的决定你四个不同。好，我们现在看看心态的不同。我们先把《哥林多前书》4章1到2节念一下，一二。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义事的管家，所属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好了，大家注意啊，刚才我们讲第一个是心态不同，所以心态不同是怎么不同呢？管家是什么心态呢？管家认为孩子是主人的产业，我必须把他看管好。管家是这样的，以后我要见到主人的时候，我要向主人交账，我是怎么看管的他所交给我的产业。所以管家是交账的心理，他见到主人的时候呢，他是想在主人面前证明我是一个好仆人，我是个好管家，我的目的是要讨主人的喜悦。但是主宰不一样，主宰呢，这个财产是我的，孩子是我的，我就是你的主人，我是你爸爸，我是你妈妈，我说了算，你是我生的，所以你一切都是我说了算的。那么当我是你的主宰的这种心态的时候呢，你就会让孩子完全按照你的个人意志，按照你自己的个人的计划来行事的。所以第一个大家注意是心态不同，所以管家的心态是管家怎么样，要表现自己的忠诚。而主宰呢，主宰是强调个人的权柄。大家们看没看到这样的两种家长？大家注意，所以当你跟基督有很好的关系的时候，你是知道孩子是基督给我的产业，所以我要尽量的向基督来表示我的忠诚，我忠心耿耿的看管神交给我的产业，但是孩子是我的，所以你想我说什么你就要怎么办，强调个人的权柄。好了，第二个管家与主宰的区别在第二个是这样的，我的平安建立在孩子与基督的关系上。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管家，主人把财产交给了我，那么这个财产跟我这样的关系是不重要的，而重要的是 这个财产跟他主人的关系，听懂吗？所以你就会怎么样呢？你会非常重视，因为这财产是主人的，所以你就非常重视你的孩子跟基督建立没有建立起个人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孩子的得救没得救，孩子这个信仰的状况，你会认为非常重要，对吗？你会非常的重视孩子认识没有认识耶和华上帝，跟基督有没有这种个人的关系。所以当你看到孩子哦信了主，跟基督确实有这种每天有祷告有读经注重他跟神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你看到他跟神确实建立起这个人的关系，你就感到非常的平安，你感到哦我放心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家长不是这样的，对吗？你既然孩子跟认识没有认识耶稣无所谓，但我要注重你考没考上大学，你这个功课怎么样。所以你看什么，主宰的安全感建立在孩子与自己的关系，我会非常重视你跟我的关系怎么样。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父母是这样的，妈妈跟儿子说，儿子给儿子一些钱，给他一些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告诉他说拿着别让你爸知道啊。为什么不让你爸爸知道？为什么？因为要让孩子知道我比你爸爸对你怎么样更好。那目的是在于什么？目的在于你跟我的关系怎么样更加亲密，对，更加亲密。所以长大了以后你多孝顺我一点，对吗？你会发现就是当你是主宰的心态的时候，你会非常重视孩子与你个人建立没有建立这种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二个，管家与主宰的区别之二在于，管家要求孩子爱主人，主人是谁？耶稣，对了。而主宰要求孩子爱自己。所以如果你要非常强调这个孩子爱你自己的时候，说明你没有把这个教育孩子的这个根基放对，而且你的心态还是主宰的心态而不是管家的心态。好了，我们看一看，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历代志下22章到24章所记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发人深省的。什么故事呢？他讲了一个约阿施王的故事。约阿施王他的经历是非常坎坷的。那么
约阿施的祖母
叫做亚他利亚，是从以色列国来的。但是呢，亚哈谢死了以后，亚他这个太后，这个变成太后的亚他利亚就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就像我们中国的汉朝吕后杀刘邦的后代一样的，产生了同样的这样一个相似的故事，就是就开始剿灭这个亚哈谢的后代。为什么呢？因为他想把这个篡夺这个王位，并且呢把这个王位呢交给他的娘家的人。但是这个时候亚哈谢王的妹妹约示巴和她的丈夫大祭司耶和耶大就怎么样，就偷偷的把亚哈谢的小儿子约阿施就偷出来并且藏了起来。那么亚他利亚就当时作为太后啊，就这个太后非常的狠，所以她怎么样呢？她就篡了位。但是七年以后，就这个在襁褓中的约阿施长成了7、8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那么耶和耶大就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就把这个约阿施王又扶他复辟，又做了王，并且杀死了亚他利亚。所以当这个时候耶和耶大对于这个新继位的这个王约阿施来说，他有几重恩典。第一个，救了他的命，是救命之恩。第二个呢，帮他复辟，又把他从一个婴儿又变成了一个王，抚养之恩，对吧？把他从这个襁褓中的孩子带到7、8岁这样的一个状，所以有很多的恩典。所以但是当约阿施继位的时候，他对耶和耶大是言听计从，所以耶和耶大就以为约阿施是一个跟神建立起个人关系的人，已经信奉耶和华了，对吧？所以他就放了心了。然而不是的，约阿施只是因为对他有很多的感恩之心，所以呢当耶和耶大侍奉神的时候，约阿施就协助他，并且给他出了很多好的主意。你们知道现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奉献箱，我们可以追溯到就约阿施王，他是第一个恢复建立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因为在摩西时代，当人们要建立神的会幕的时候，所以摩西就用这种方法来让大家奉献，然后用这个钱财来建立神的会幕。然后但后来这种做法就中断了，直到约阿施王当耶和耶大说我重建神的圣殿没有钱，钱不够的时候，约阿施王说我们可以在圣殿前面放了一个奉献箱，让大家都把钱放在里面去，所以我们就可以建造这个圣殿。你看到没有，约阿施就是这样一个做了很多好事情的王。然而当耶和耶大去世了以后， 约阿诗却听从他周围这些纨绔子弟的话，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而且开始背逆神。而他的恩人耶和利大的儿子撒加利亚来劝说他的时候，他竟然下令将他恩人的儿子撒加利亚乱石打死。那么约阿诗为什么会发生一个在耶和利大活着和死后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完全是判若两人的变化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跟神建立起个人的关系，而是建立他是通过耶和耶大跟神的关系。那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父母会看到，哦，我的儿女小的时候跟我一起去教会，那么哦，他就说他信了，他也施洗了，我就放心了。其实不是，你要重视到你的孩子是不是真的跟耶和华神跟基督有这种个人的这种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儿女虽然也受洗了，但是完全跟外邦人一样的，对吗？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真正被神所触摸到，没有真正的认识耶和华神，没有跟神建立这种个人的关系。所以我讲就是说，作为父母来讲，你要是管家的心态，你一定非常重视你所管的这个财产和主人的这个关系，而不是和你财产跟管家的关系。这是第二个区别。
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第三个区别，管家与主宰的第三个区别，管家呢是让孩子成为讨神喜悦敬虔的一代，所以呢他会非常注重把自己的孩子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发展。就是说因为这是神给我的产业，神为什么给我这个产业，这个产业有什么样的特点，你会非常重视这个孩子。既然是神给我的礼物，那么神放在孩子里面的天赋，就是神给他的恩赐到底是什么。所以你就不会看到你这个孩子，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常常这样的，社会需要什么的人才，我就把我的孩子培养成什么人才。所以我会按照社会的发展的动向来决定我孩子发展的这个目标。但是如果你是管家的话，你不会这样的，对吗？你会发现神到底给他什么样的一个恩赐，我要把他的恩赐发展出来。所以他这个事情没有做好，我会有耐心去等待，再给他很多的机会，我接纳他，给他机会，让他去把他里边的这种恩赐把它发展出来。因为大家注意，神，我们有一个歌叫做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像你。就是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这个美好旨意在里面的，没有一个人是废物的，对吗？你可能看到一个人很聪明，一个人不太聪明，一个人很漂亮，一个人很长得比较丑陋，但是神造他是有他的美意在里面的，对吗？所以你父母不会根据这个孩子本身聪明或者是聪明与否或者漂亮不漂亮来对待他，而是你珍惜上帝所给你的产业。所以你会把他，神到底创造他是为了什么，我把他里边的恩赐把它发展出来，所以我会重视把他里边的东西展现出来。当你是认为这个孩子是我的，所以我养儿防老嘛，我养这个孩子的目的就是为了给我防老的，所以他是我日后的一个依靠。 那么所以孩子能不能够有谋生的手段，对你的对父母来讲就变成非常重要了。那么怎么能够有谋生手段呢？你就会不会看重孩子有没有恩赐，而是看到这个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你会看到我们的家长，当我们发现学英语能够上外企，能够有更高的工资，能够就业机会比较多的时候，家长就一窝蜂的把孩子送到去学英语。当我们看到学电脑能够找到好工作的工资很高的时候，大家就把孩子怎么样一窝蜂的送到这个学电脑的行业去。我在十几年以前，我在这个对外经贸大学工作，对外经贸大学那个时候，在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学校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学校。但当我当了老师以后，我到那个学校当老师的时候，那个学校的这个录取分数线成了全国超过北大清华名列第一的学校。为什么这么优秀的，就是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这些孩子都要去报这个对外经贸大学呢？是因为那个时候做外贸是最时髦的，能够挣大钱，能够出国，能够做大买卖，能够很快的富裕起来。外企在中国也需要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人们就一窝蜂的都去学这个专业，所以一下就把这个学校变成了全国连续好几年都是全国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学校。那你会看到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家长的这个能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能不能够有好的谋生手段，成为指挥棒，在指挥着我们这个家长的心。那么你会看到我讲，就是说当你这个管家和主宰的不同的心态，会造成我们培养孩子的目标不同。一个是呢，管家会揣摩主人的心意，因为我不是他的主人，神是他的主人，神给我这个产业，神是什么样的心意，神为什么把他给我，神为什么造他，所以我会揣摩主人的心意，你会求问神，求问主人，主人你到底要做什么。那么可是主宰呢，就会怎么样呢？观测社会的风向，对吗？社会需要什么，我就把孩子培养了什么。我们在后面的课程就会看到，你这种心态会造成很多神的恩典的浪费，造成人才的浪费，因为我们的孩子很可能不是你要把他培养成那样的，你的心意跟神的心意是不一样的，对吗？这第三个，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一起来念，一二。
我羡慕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
公义使我
从
都成就。所以神是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孩子，把我们的眷属都让他们去遵照神的道而秉行公义，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把这个经文一二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台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避而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
亚伯拉罕快100岁了，神才给他一个儿子。亚伯拉罕没有说：“哦，这儿子给我的就是我的财产，对吗？”神才说的：“你把他献祭献给我，我不给，我这是我的财产。”没有这样，对吗？也是完全是神的，对吗？神你赐予的是耶和华，对吗？收取的也是他，所以完全听神的旨意。你看没？这就是把孩子不是我的产业，而是神的产业这种心态。所以我们的父母都要有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心态，那是神的产业，不是你的产业。好了，那么管家与主宰的区别的第四个。管家呢是这样的，我忠心耿耿的看过我的财产，我的奖赏从哪儿来呢？我的奖赏从主人那里来，因为这是主人让我看这个财产，所以我尽心尽力去做，主人就会给我奖赏，对不对？所以管家不会说你给我这个产业，我想从拿这个产业来为我这好的管家啊，不会用主人给他的产业，用从那个产业里面得到回报。所以这样的心态的父母会是这样的，我相信我尽心尽力的看顾养育我的孩子，然后我面见神的时候怎么样，神会给我赏赐，神会祝福我。那么我不是说你长大了以后你要孝敬我，你要供养我，你会很多的父母都是这样的，对吗？儿子巴不得你怎么样好不好，长大了要孝顺，对不对？你看我们都是要靠我们的孩子，当你把这个依靠放在孩子身上的时候，说明你是主宰的心态。所以你期盼着今天我为儿女的付出 怎么样呢？日后一定要得到更多的回报，所以你给孩子的付出啊，全都是投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上很多的父母以为我这么爱孩子，他为什么怎么怎么样？因为孩子是非常清楚的，你到底是真正的爱，还是投资？因为孩子之下，你这么今天对我这么好，你都是为了等我长大以后怎么样啊，更好的孝着你，更多的回报，对吗？所以这个东西不是爱的，凡是要回报的都不是真正的爱。所以你会发现社会上很多的父母都是这样的爱。所以当我认为这个孩子是我的依靠，那么怎么样呢？你会非常关注这个孩子能不能够自己能不能够立足。为什么我们这么在乎孩子这个学习成绩、孩子的收入等等，孩子能不能够在这个社会能够吃得开等等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你长大了以后，你首先你要自己立足稳，你才能够照顾我。否则如果你自己都立足不稳啊，我老了以后我怎么办？所以就没有安全感。所以为了增加安全感，父母就会拼命的给孩子施加压力，对吧？你必须学习成绩好，你必须拿好成绩，你一定要考上大学。我眼睛看得见，我摸得着你所得到的成绩的时候，我才有一些安全感。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安全感，大家注意，基督徒的父母们，你要记住，你的安全感不在你的儿女，而在于耶和华。所以我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就跟我的儿子讲，我儿子，今天爸爸妈妈为你所有的付出，我们绝不是说让你以后回报我们的，对吧？我们一切都为了你好。长大了结了婚以后，你要分出居住，我们祝福你，对吧？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爸爸妈妈能帮助你的话，我们就尽力帮助你。但是我知道，因为上帝必看顾我，我不会因为我的儿子不养活我或者怎么样，我就不能够生存下去，因为神必看顾我。所以你可以看到期望不同，就是说管家期待的是等到主人的奖赏，我们会期望得到上帝耶稣所给我们的这种奖赏，而作为主宰的父母会期盼着从孩子身上得到回报，期望不同。